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玛丽雪豪，我在南京问候各位。青山绿水，古典温婉，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经历了一年多闭园改造，8月1号，莫愁湖公园重新亮相了。掩映在山石松竹花木绿荫之中，这座明代的古典园林已经在秦淮河西静静伫立了1500年。一步其中，烟雨江南的柔美之感顿生。莫愁湖据说是长江经过淤积改变河道之后的遗留物，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将此处赐给徐达，成为了徐府私园，莫愁湖才有了第一次大规模兴建。清朝乾隆年间，莫愁湖得到了第二次大规模重建，莫愁烟雨成为了金陵48交警之首。莫愁湖的名字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莫愁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文静又聪明，后来嫁给了梁朝京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的卢员外家中的儿子。婚后夫妻恩爱，幸福美满。卢员外曾在梁朝为官，一日梁武帝闻报水西门外卢家庄园牡丹花开，便着便服来到员外家赏花，只见牡丹花交错如锦，夺目如霞，梁武帝就问花是谁栽的，卢员外跪答，这是我的儿媳莫愁栽的。梁武帝不禁怦然心动，当即令传莫愁见驾。梁武帝见莫愁如花容貌，不由神魂颠倒，回宫之后是寝食难安，终于想出了毒计，害死了卢公子，传旨选莫愁进宫为妃。莫愁得知，悲愤交加，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投石城湖而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莫愁，就把这座湖的名字改叫莫愁湖，在他的故居郁金堂侧赏荷厅的莲花池内塑起了一尊2米高的汉白玉塑像，为南京标志性景点之一。莫愁湖从此也多了一抹温柔的色彩。新开园的莫愁湖公园运用全息 3D 投影技术，将莫愁女雕像进行了表情、换装等等生动的演绎，打造一个月美轮美奂的 3D 妈屏秀。莫愁湖畔不仅有唯美的故事，还有温柔的歌声。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一曲莫愁啊莫愁由朱明英唱响1984年的春晚，自此在全中国一炮走红，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经典。不少人都知道莫愁啊莫愁创作者正是南京人。上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编导室主任、著名作曲家陶思耀将莫愁啊莫愁歌曲相关的获奖证书、出版书籍、杂志、磁带、手帕等10件物品捐赠给了莫愁湖公园管理处，讲述了歌曲背后的动人故事和一段特殊的莫愁情缘。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莫愁湖边走啊，春光满枝头。
陶思耀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对金陵48景之首的莫愁湖更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他从小在莫愁湖附近长大，公园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小天地，吃着的是莫愁湖的莲子，就连盐水鸭都要用湖中荷叶包裹着。长大后离得再远，一提到莫愁湖总感到分外亲切。1980年，南京市文联在白下路会堂召开换届大会，陶思耀作为部队代表应邀参会， 会议筹备组准备搞场联欢会，希望陶思耀创作一首歌曲在联欢会上演唱。他突发灵感，深厚的感情在心中激荡，只想以歌抒怀。
20分钟，第一次登上那个舞台，一家手风琴，一个把二胡就拉出来了。后来到我家来是朱明和远征，跟我问我有什么新作品，我就打开了本子唱给他听。我就给朱明说，陶老师，我只要一首歌，能不能给我？他说我只要什么莫愁。行，我就从本子上面撕下来给他的。
1984年，朱明英带着这首歌曲登上央视第二届春晚，随后歌曲火遍大江南北，莫愁湖也成为许多人的向往之地。从市井到边防，火车上、军营里，陶思耀听过太多人传唱莫愁啊莫愁，请专业歌手演唱版本就达20余个，这当中还蕴藏着太多惊喜。
85年，我的战友老三前天回来的时候，他说我给你带来一些礼物啊，这是在我们老三前线和云南流行的一块手绢，上面就印着你的歌。
如今来看，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手帕歌，歌声穿越近40年光阴，经典历久弥新。有着1500年悠久历史和丰富人文资源的莫愁湖公园，在闭园改造结束后，8月1日将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再次走进圣骑楼，观赏莫愁女雕像，体会岁月的变迁，故地重游的陶思耀感触很深。
莫愁湖重新开园时候，我要把欢迎莫愁湖的所有的作品和事物和奖励，甚至手绢，全部献给莫愁湖。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因为放在我这儿，不如放在莫愁湖，它长期保存更有意义，为莫愁文化添砖加瓦。
新开园的莫愁湖公园里，圣骑楼、华严庵、水院修缮一新，2.9公里绿道引起舒适，还有植物群落、码头、银杏广场。不仅古建、仿古建筑修缮出新，夜幕降临后，莫愁湖还将精心打造夜公园系列精彩活动陆续登场，用灯光景观勾勒点亮公园，成为城市夜幕下璀璨的文化公园、爱情公园、女神公园。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上午8点半，南京莫愁湖公园开园仪式在优美动听的歌声中拉开序幕。南艺沈征教授的小提琴与法国钢琴家让·巴蒂斯特·风吕中西合璧弹奏莫愁女，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历史盛迹多出一份宁静优雅。闭关休假一年多的莫愁湖公园重新露面，环境颜值有何提升？记者看到圣骑楼、郁金堂及水院、华严庵、抱月楼等市民耳熟能详的仿古建筑，此次改造均已按原建制修缮，焕然一新，各具特色。此次园内出新硬件标准按照4A级景区打造，南门景观提档升级，新增景墙及景观，扩建假山，气势恢宏。全园新建绿道2.9公里，其中环湖路段约1.4公里改造一新，园内绿化种植品种丰富，造型多样。抱月楼广场改造，书画广场、银杏广场景观改造，优化休憩及活动空间。莫愁湖重新开园，对不少老南京人来说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冒着酷暑一早前来捧场，就像赶来见一位老朋友。60岁的市民谢阿姨笑逐颜开地表示，从小到大逛了不下10遍，对每条路每处景都再熟悉不过，新装亮相惊喜之余还有满满的幸福感。
是非常熟悉的，然后的话就说他重新改过以后的话，很多市民就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趁早来看，它改变了面貌，然后的话呢，享受这个环境优美的这个福利吧。环境是比以前要更美一些。
步入圣骑楼，迎面而来的是一面巨幅莫愁湖公园沙盘，真实还原了明末清初时期的莫愁湖。上下两层展品皆为莫愁湖珍藏，这些展品可以追溯到莫愁湖民国时期解放后的收藏，很多展品都是第一次向公众展示，比如鎏金铜蟒仙、青花五爪云龙、瓷板赝品等，在此次清淤当中发现的文物也陈列其中。深挖和展现莫愁文化是此次重新开园的一大亮点。 点。莫愁湖公园新闻发言人李军介绍，园区将一直藏于档案馆的书画作品整理创作，开园后莫愁湖的藏画将陆续展现，让藏于闺阁的艺术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个软文化的挖掘，从上千年来为莫愁湖留下了很多这个墨宝，这次我们也帮他一一整理出来，然后做成我们的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挂墙上的摆件、插瓶，还有各种小东西，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呢走进这个百姓中。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特展，还有一种呢就是帮他做成文创产品。所以我们有一个海棠花开的当代艺术展，就在这个苏河乡。
作为重新开园的重头戏，莫愁湖公园目前正在打造美轮美奂的夜公园。园内通过瓦楞灯、洗墙灯、爆柱灯营造古建灯光氛围，更新全园路灯，增加草坪灯、照树灯等营造环境氛围，暗线亮化勾勒出莫愁湖的柔美线条。白天亭台水榭，湖水荡漾，碧波照人，夜晚则增添别样风情魅力。建业区文旅局副局长张志刚介绍，此次抱月楼将成为夜公园系列活动主会场，市民可在晚七点半后免费入场观赏。
到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这个期间是文艺演出，地点是在抱月楼，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有文艺演出。我们在园区的一些景点、一些情景之场，就比方一些汉服啊、快闪啊、一些古筝的一个演绎啊、弹奏啊。
另一处夜公园盛景将呈现于玉京堂水院，体态婀娜，双目含笑，一座2.1米的汉白玉雕像立于水院基石上，它就是南京人口口相传的莫愁女。夜幕降临，公园将运用全息 3D 投影技术，通过将彩色灯光投射在这座标志性景点上，光影交错下实现表情的变换和春夏秋冬换装演绎，栩栩如生的演绎仿佛让石像从沉睡中复苏，穿越千年为君而来。幸福建业到此莫愁。建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中心的建业全力打造城市客厅，莫愁湖公园作为一处古老的江南名园，希望借由重新开园让莫愁文化深入人心，同时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将赋予它新的魅力，将文化公园、爱情公园、女神公园的符号传达给南京市民。
上周的文艺世界缤纷多彩，一边是莫愁湖公园重新登场，另一边第五届南京森林音乐会正式启幕。拥有80多年历史的中山陵音乐台，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既有开阔宏大的空间效果和自然声场，又有精湛雕饰的艺术风范。几年来南京森林音乐会的成功举办，让夜晚的中山陵音乐台显现出了超凡魅力，越来越多的世界级音乐家向往来此演出。著名音乐家谭盾说，能够在南京中山陵森林里通过声音、音乐的桥梁把南京观众、音乐家的心灵和大自然连接，是一种特别宝贵的纪念，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南京更适合首演这首作品。据了解，9月13号到15号、21号到22号，中山陵音乐台将举办为期5晚的森林音乐会，匈牙利广播交响乐团、圣彼得堡交响乐团等名团将再度让金秋的南京变成名副其实的爱乐之城。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9月13日恰逢中秋节，享誉世界的音乐家谭盾携苏州交响乐团奉献森林的交响音乐会。早在2015年首届森林音乐会上，谭盾就给观众带来了鸟森林音乐会。今年重返森林的谭盾创作了交响乐作品《庆典序曲》，还将以完整的交响乐编制演绎《百鸟朝凤》。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季增龙介绍，在交响乐《狼图腾》的演绎中，谭盾还邀请了特别嘉宾。
谭盾特别邀请了在当今世界乐坛极具影响力的低音提琴家斯图亚特·汤姆森先生，为观众带来非同寻常的听觉体验。汤姆森精湛的低音弦乐尤其出色，势必能赢得广大古典音乐发烧友的高度关注。
9月22日，捷克爱乐乐团的指挥和部分优秀音乐家将与江苏省交响乐团倾力合作，奉献南京户外演出的首秀。季增龙介绍，未来几年捷克爱乐每年都将与森林音乐会展开深度合作。
除举办专场音乐会之外，谭将积极探索西方交响乐与中国传统民乐跨界合作的模式，与南京民族乐团寻找合作契机， 共同打造和演绎能凸显创新理念与传播价值的优秀音乐作品。
主办方除了安排精彩纷呈的演出之外，还对中山陵音乐台的演出场地进行全面升级，汲取国外主流音乐节的经验，搭建防雨设备，确保演出在遇到雨天也能正常演出。中山陵园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宇：
你在岳阳市上方的舞台区域搭建覆盖舞台跨度的透明塑料玻璃棚，并在降雨天气到来时降低罩壁顶端的圆形顶棚。透明塑料玻璃棚造型新颖，质地通透，可让观众在降雨天气依旧看到乐团的表演。
本届南京森林音乐会最低票价为80元，大家可以通过大麦网、南京森林音乐会官方微信、猫眼等售票渠道购买。
除了逛公园、看音乐节，暑假来临，博物馆也成了很多人的暑假好去处、旅行打卡地。尤其是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话》等综艺和纪录片的热播，更是带起了一波文物热。到博物馆穿越时空与文物对话，也成了越来越多的家长的选择。最近扬州博物馆就成了热门打卡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如果你是汉代的一个人，你愿意用青铜器还是愿意用？
上午记者在扬州双博馆看到展馆内人流如织，除了外地游客带孩子来打卡，不少本地市民志愿者也带孩子前来长知识。在水运华章大运河文物精品展现场，扬州职业大学的老师带领20多位小朋友前来学习有关运河的历史知识，认识与运河有关的文物故事。
上一次如果我看了之后只不过是初步的看一遍，这次是再深刻的看一遍，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些人物，了解那些制作这些人物的历史背景故事。
王先知他当时写字的时候呢，就是把毛笔写完了之后呢，池塘里洗，然后那个长久的洗了之后呢，那个池塘就变成黑的。
如何让文物会说话？印象中高冷的博物馆，怎样才能在青少年心中变得有趣？扬州博物馆、扬州市职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小龙伴你行”公益项目，由扬州博物馆资深讲解员作为技术顾问。利用扬州职业大学的师资力量以及扬州知名小学的教师力量，带领青少年深度游览博物馆、解读博物馆，让孩子们在暑假博物馆打卡热中学到实在的知识。扬州职业大学团委副书记王淼：
把文物和语文知识呢结合起来，比如通过古诗词呀、成语呀，小孩子在看文物的时候，哦，知道我平时学的东西原来就在这个里头。而且给每一个孩子都发了一个精美的会刊，这个会刊是我们团队的老师和学生共同研发的。然后呢，同学呢可以学完了以后拿回去呢，还可以再复习。
何须愁白首年头？啊。 莫愁，啊莫愁，好劝君莫忧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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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评弹是中国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 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今晚
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
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这几天，南京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四大老牌火炉之一的威力。行走在南京街头，太阳晒到腿上，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热已经不足以形容南京的夏天了，必须用烫。上蒸下煮的焖锅体验，谁晒谁知道。伴随着高温黄色预警的还有体感温度的飙升。曾经有人这么形容南京的热，双眼皮的褶子里都在冒汗。今天我想说的是，南京的热已经热到男人开始穿裙子了。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你知道吗？中国的风扇现在已经卖爆欧洲了。今年夏天高温持续占据全球网络热搜，并且催生出了一些新奇的高温经济和意外走红的降温神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丁凤云的报道。
热到男人们都开始买裙子了，一条热搜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最近有多热。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随着近日多地频现高温，男士裤裙销量陡然上升，尤其是在7月26号当天，淘宝上男士裤裙的销量较前一日暴涨92%。 淘宝服饰小二介绍称，一直以来短裙、热裤等女孩专属的清凉度夏装备层出不穷，但易热易出汗的汉子们往往没有太多选择。裤裙的出现让男性消费者在保持礼貌性着装的同时，还能兼顾防晒和散热的功能。同样经历热浪席卷的还有欧洲大陆，五月至今欧洲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他们纷纷寻找降温神器，中国物美价廉的风扇意外走俏。阿里巴巴旗下跨境零售电商平台速卖通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国风扇销售额较四月环比增长超过100%，足足翻了一番，而六月销售额环比更是出现超过200%的疯狂增长。阿里巴巴公众与客户沟通部曹杰：
从六月份开始呢，风扇这个词汇呢已经排到了速卖通平台热搜词的第一位。那么在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四个国家，太阳能、便携式和迷你成为了搜索的热词，尤其是这个迷你冷风扇啊，小型锂电池手持风扇和 USB 电风扇，这几个产品的这个搜索量是非常的大。那么六月份以来呢，来自这个荷兰和德国的日均访问量环比是超过了130%。
在中国消费者手中，走路也可以吹风的挂脖式风扇成为今年夏天的网红。淘宝天猫数据显示，入伏以来同比去年增长153倍，其中江苏购买用户最多，女性占比达到了74%。有消费者评价说，挂在脖子上不用手持，非常方便，就是回头率倍儿高。冰棒依然是解暑降温最硬核的选择。记者发现，冰淇淋的定价较以往有了较大提升。与人们记忆中1到2块钱买一支冰棍的时代不同，冰淇淋的单品增长了30倍左右。根据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19冰淇淋消费趋势报告，今年最受欢迎的冰淇淋价格区间在20到40元之间。令人吃惊的是，100元以上的冰淇淋组合装也受到青睐，占比接近11%。花样雪糕还催生出了雪糕试吃师这一新职业。95后女孩风圆圆，
尝的话就是像香水一样分前调、中调和后调，追求的是入口的那一刻一定要能体现到它那个原料的一个口味，然后中调我得今天吃的这个口味提到最深，我得对它特别有印象，然后就是回味。
据京东大数据显示，在夏日清凉类商品中，江苏销量前五的品类商品是冰淇淋、风扇、空调、碳酸饮料和凉席，其中香草口味、布丁牛奶和巧克力口味是江苏人最喜爱的冰淇淋口味。另外，据苏宁易购发布的高温大数据，七月中旬以来，防晒霜、防晒服、日本防晒帽、遮阳伞、墨镜和口罩、防晒六件套销量同比明显增长，最高的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近五番。不少消费者连唇膏都要防晒款，也带动了相关的如卸妆型沐浴乳、美白面膜等都有3倍左右的增长。
大暑发威，热浪滚滚，全省多地的烧烤模式仍在持续。面对高温，人们只想在空调房里生活工作。不过南京、无锡两地的动物们过得也不赖，豪华的避暑山庄，吹着空调吃酸奶，上百斤的西瓜大餐，人类拥有的他们一样也不少。在过好夏天这件事上，大家都是认真的。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夏天并不是看大熊猫的好季节，因为只要气温超过28度，它们就会躲进空调房里。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大熊猫和和久久、平平常年占据 C 位，独享豪华的避暑山庄。动物园宣教部陈圆圆：
在室内的大熊猫馆，24小时开着中央空调，室温一直保持在26度左右。那么馆内还有泡澡水池。那么在每天早晨7点钟之前，大熊猫就会到户外去，爬坡、爬树、洗澡。玩得非常的开心。
每年夏天，最大的动物大象总是吸引不少游客，因为在大象馆，小朋友经常可以看到大象洗澡的场面。在私人定制的巨型淋浴头下，大象鹿麦和麦哥会摇着长长的鼻子冲冲澡、喷喷水，非常可爱。此外，到了夏天，动物们的胃口就变差了，为此动物园便为他们调整了菜单。陈圆圆：
现在每天西瓜的供应量达到400斤，香瓜有100斤左右。那么像桃子啊、西红柿这样的时令水果呢，就会成为果蔬饲料的主打。此外呢，我们饲养员还会给猩猩、猴子他们自制健康的水果冰。
在无锡动物园，动物们也有防暑降温的秘籍，比如大嘴河马整天泡在水池里，东北虎靠跳水降温，壮硕的白犀牛一到夏天就喜欢往泥浆池里钻，既能护肤又能降温。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无锡动物园出生了一只矮马宝宝， 记者看到，烈日下，艾玛宝宝与妈妈一起洗澡冲凉，非常欢快。饲养员郭前说，动物园为他们特别打造了一个淋浴房。
我们一般性呢，给这个马洗澡的话是一周两到三次，因为一般性马的话，我们阶段性清理的话，脏都不是太脏的，主要就是夏天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防暑降温，用是温水，温水的话不会太刺激，防止度温差过大以后可能会导致一些感冒之类的吧，跟人一样的。
为了帮助动物降温，空调、风扇、冰块都已经陆续登场，当然还少不了防暑降温的药品。据了解，根据动物的实际情况，兽医们会适当在动物的饮用水里添加夏桑菊等防暑降温的药品。
不光是动物，农作物也急需避暑。烈日当空，人们选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可是对农田之中没有行动力的农作物来说，如何避暑就是一个麻烦事儿。连续多日高温，农作物生长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地农业部门纷纷派出农业专家、农机服务队等赶赴田间地头，指导避暑、补水技巧等等，助力农作物保收。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宿迁市宿雨区曹集乡快乐居委会的一处农田里，当地不少农户都在查看自家的水稻长势情况。目前正值中伏，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仍然较高，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现在水稻已经从分裂末期转向拔节孕穗期，由于高温天气将会影响部分水稻孕穗推迟，同时由于高温造成的稻种、土壤等生长环境的变化，水稻的长势还出现了不均衡的状况。高级农技师蔡泽林说，
今年由于高温少雨，
今年由于高温少雨，蚊控病的发展与同期相比相对来说是偏少的。第二就是要主治二代花鸣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酸心虫，在防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施药方法，增加土壤生长的功能建设，
土壤的阳气中恢复。
而在另一处玉米地里，记者看到受持续高温的影响，成片的玉米呈现出了蔫了的状态，一颗颗玉米叶子也全部卷了起来，并出现了地块干裂的现象。蔡泽林也在一边提醒农民，这时候要格外注意玉米心腐病的发生。
高温天气利用早晚，
高温天气下利用早晚避开中午高温时期，可以买春雷霉素、石榴合剂这样进行喷雾，抹用剂量按照刻度和含量来。像春雷霉素抹用可以用20克到35克二次稀释进行喷，
进行喷雾。
高温天气灌溉用水高峰比较集中，加上灌溉主水源树羊杂水位的急剧下降，实际日用水流量不足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为保证各乡镇灌溉用水，宿迁沭阳县水利部门启动了抗旱四级响应，各灌区取手闸实行分时段再分配。沭阳县防汛防旱指挥部工作人员周叶波：
我县的旱情，旱粮受旱主要为花生、玉米等，为解决甘渠末梢乡镇水稻用水问题，组织临时机棒46台套分布在秋水乡镇，帮助村民利用沟塘水源提水灌溉。
在苏州江南生态农业的同里北棉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基地，联动大棚上的自动伸张遮阳网已经将大片蔬菜大棚的顶盖住，大棚内一个个自动旋转的喷水龙头正在对刚刚出苗的小青菜进行浇水降温。上午10点不到，大棚内的温度显示器上已经是34.2度。技术员方永上大汗淋漓。
高温对这个叶子菜、这个小青菜、鸡毛菜这种，这个老是遮网嘛，它叶片非常薄，也有高温晒死掉的，就是收起来的收的产量要低一点，降低1%，大概50%。还有这个长江豆有影响的，长江豆就是开花的时候它坐不住，温度太高了，它就是授粉受不了。
对于叶菜类，一方面怕高温，但又需要阳光，所以除了遮阳，还要做好大棚放风、水分管理等工作，确保大棚的呼吸畅通。方永上介绍说，到了下午4点，这些遮阳网就要撤掉，通过一系列的降温措施，大棚内的温度能从45度控制到36度左右。
这两天比较热，就是对作物的影响，反正我们尽量减低，风扇排排风，就是温度把它降下来，还有早晚喷一点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心
连日高温，动植物都想方设法避暑，办法更是出其不意。但是总有人无论酷暑严寒都坚守岗位，保障这座城市如常运转。他们是高温下的劳动者，他们是最可敬的人。好在除了高温天，蓝天白云也一直与这座城市热恋，一抬头处处是景。在江苏省南京市120急救中心城中急救站，站长何建军没有因为酷暑停歇，这天上午他已经出了七趟车。具体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董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南京120急救中心城中急救站。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是38度左右，温度计显示的体感温度达到了40多度。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却有一群人，他们需要24小时待命，为生命而奔跑。
在南京120急救中心城中急救站总是最忙的，一上午出了七趟车的站长何建军也是年龄最大的。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我今年53了。
如果遇到这种强体力的，
都要轻伤。你人不倒下来，你都要精神到底啊。
您在这个岗位上有多少年了？
30年了，今年。
休年假的次数有多少次？
就休了一次，前年休的吧。
求救电话响起，何建军自动打起了精神，准备迎接又一场考验。
赶快出车呀！
出车了是吧？
出车
了。好，我们将往中央路是吗？
我们就是必须在3分钟之内，或者在病人比较紧急，我们又快又好。基本上没人走路的，都是跑步。吃饭就是这一顿饭，也可能就3次、4次、5次，气口就定下来了。
因为上上下下搬运病人，根本做不到空间密闭，所以空调也显得那么不给力。
现在我们车内的温度是38度。
救护车狭小的空间里，38度的温度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而何建军形容这样的状态是汗蒸加桑拿。每年从6月到9月，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但上任务的他们并不会在意。这次接诊的患者因为中风，腿脚已经不能行动。患者的体重超过200斤，把患者从门卫室抬到车上，我明显感觉到何建军很吃力。但他说这不算什么。就在上午，有3个患者居住在老小区，是他和同事一起从6楼抬下来的。
体力是超负荷的，腰伤啊，真的受不了就走了。120的医生，在外县的医生都有腰伤，留下来的我们都是以生命打交道的，而且很多都是急诊生命，责任你要负担起。
第一次坐在急救车的我，充分感受到了又急又快的车速带来的晕车反应。坐在我后排的何建军一边在处理病情，一边耐心地安慰患者。他说30年算下来，总出车次数超过了4万次，他早习惯了。
岗位就是责任嘛，这个实际就是生命嘛，能把更多的病人从死亡线面拉回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就是我的一个使命嘛。
记者手记。
53岁的何建军，30年奔跑在急救一线，在和死神战斗的路上，他并不是唯一。我知道，在江苏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医护人员和他一样，三餐不定，时刻待命。在如此热辣的盛夏，医护人员的这一抹白色，总是让我们如此定心。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们的默默守护，是你们的这一抹白色，让我们对生命充满敬意。
一提到夏日高温场所，很多人都会想到建筑工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传统建筑工地的真实写照。如今在一些高科技装备打造起的智慧工地，工人们不再总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各种劳动保障健全。有工地还专门建了工友村来丰富工友们的生活。来听记者的报道。
南京禄口机场第一航站楼改扩建工程于2018年5月18号开工，目前航站楼的主楼正在进行气垫安装、装饰、装修阶段，预计年底竣工。这个项目呢，有工人600多人。那么如何安顿好他们的生活呢？项目部想了一个新办法，开工没多久，在距离项目大概5公里的地方，打造了一个集生活、娱乐、文体多功能一体的工友村。在这里呢，5块钱就可以剪一次头发。工友村还配备放映厅、迷你 KTV， 管理不仅人性化，工地也变得更加智慧。在浦口区巩固地块保障房项目工地，这里的施工方正在研发试用一款内置芯片的智能安全帽。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区域建筑分公司总经理：
我们现在可以用安全帽定位的人员呢，在现场的是具体的位置，原来只是一个水平方向，现在主要还要靠一个垂直方向的这个定位，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研制当中，通过这种一系列举措来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不少工地都配备有安全员，在秦淮区设计产业园项目工地上，4位年轻的安全员全部配备执法记录仪，对生产作业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隐患进行监督。此外，建筑工地不再灰头土脸，越来越体面，还体现在工人待遇上。我们了解到，很多项目都是装配式建筑，施工作业机械化程度也是越来越高。来自浦口区巩固地块保障房项目的电焊工邱建国，老家是来自南通通州，做电焊工作已经20年，今年41岁的他已经实现了年薪20万的目标。今年34岁的塔吊工张红磊来自泗阳，现在在秦淮区设计产业园项目上做工，每次开工第一件事儿就是爬上高高的塔吊，高处工作没有遮挡，夏天尤其晒，不过他乐在其中，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我前几天到无锡去参加比赛呀，我们的张经理主动从掏腰包给了我1000块钱嘛，就前几天的高温嘛，每天我们上现场的时候，工地上面有绿豆汤啊，供应的开水啊、毛巾、肥皂、花露水、饮料都有啊。
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2018年南京率先建成24个智慧工地示范项目，2019年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申请到7000万元的财政补助，用于107个智慧工地的示范引领。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马黎雪豪，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想追逐长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但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蜻蜓。